以赛亚书第一至第五章。第一章，让我们一起来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呢，是一本很不寻常的书，里面充满了很多的预言，是圣经的预言书中篇幅最长的一本。神呢，似乎给了以赛亚比所有旧约先知更清楚的启示，让他在异象中看到了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以赛亚写了许多有关弥赛亚即将来临的预言。以赛亚书的第一节告诉了我们，以赛亚的预言宣讲历史时间，开始于犹大国王乌西亚时期，大约是在主前760年左右。以赛亚的一生呢，经历了约坦、亚哈斯王朝，一直到了西西家作王的时候。有些传说猜测，他甚至是活到了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作王的时候。马拿西呢，是一个恶名昭著的王，传说是马拿西下令叫人用锯子将以赛亚锯成了两截。新约希伯来书11章描述了一大串旧约时代的信心伟人。有意思的是，希伯来书的作者称那些人呢为信心伟人。然而一些现代福音派的传道人会说，那些个人呢都缺乏信心，因为圣经里面只提到他们是如何如何受患难、受迫害。那些信心伟人几乎都以历经困苦患难而著名，这实在令人觉得不可思议。作者呢，在那一章里面描述了他们如何被石头打死，而且呢，确实提到有人被锯子锯死。有人认为这就是指以赛亚在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作王的时候所遭遇的悲剧。然而以赛亚在这里呢，只提到他所服侍的这几个王朝到西西家王时候为止。如果想更多的了解以赛亚预言的历史背景，不妨呢回去看看旧约历代志下第26章到32章，因为那些章节呢详细记载了那些个王以及王国的情况。为配合查经，读一读那些章节就能够了解以赛亚的预言以及当时的历史关系。充分了解以赛亚发表预言时候的历史背景，即当时国家所发生的情况，对于理解那些预言所传达的资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以赛亚书的前五章记载的内容，看来呢是发生在乌西亚王在位之时，他是一个很受人民爱戴的国王。以赛亚书第六章记载了乌西亚的过世，以及以赛亚自己身上所受到的影响。所以呢，以赛亚书第一章到第五章很可能是乌西亚王时期写的。乌西亚王是一个极受欢迎的国王，犹大国在他的统治之下国势兴盛而繁荣。第一节，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这个亚摩斯呢，可不是先知阿摩斯，用的是不同的希伯来字。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以赛亚得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那时以色列人似乎都不愿听神的话，对先知所讲的资讯呢也不感兴趣，所以呢神只好以天和地为诉说的对象。不知道你们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啊，你坐在一群人中间对他们说话，可一抬头呢却发现根本没有人在注意听你讲什么话，他们在互相交谈呐，是说啊，没有人注意你在说些什么。我呢常常在餐厅吃饭的时候就会对大伙说话，可是一抬头呢却发现没有人注意听我讲话，因此呢我就只好敲一敲餐桌中央的花瓶，想引起他们的注意力，说好了好了， 请注意听一下，似乎呢百姓不想听神的话了。所以他说呢，天哪要听，地呀侧耳听，百姓不愿听神的话，因此呢神呼唤天地来见证他所讲的话。神在这里呢控诉犹太国，表达他对他们的不满。有意思的是，如果去查考历史背景，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呢乌西亚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王。从外表看呢，在他的统治之下，百姓中间似乎出现了一次属灵的复兴，人们会按时到圣殿献祭，遵守安息日的律法。在乌西亚王朝时期，人们呢还照常守着各种不同的节期，比如逾越节啊等等。尽管百姓中间有这些宗教上的外在表现，神呢仍然对着整个犹大国大声疾呼，因为在前进的外表之下，神控诉犹大百姓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神的第一个控诉是他自己的孩子居然背叛他。神在这里用父与子来比喻他和犹大国之间的关系，这很耐人寻味。直到今天仍然在使用着这个比喻，因为我们也是神的儿女。神说他亲自养育了这些儿女，可他们呢却背叛了他。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这些百姓竟然连畜生都不如。
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换句话说呢，动物至少还具备一些本能啊。但我们讲到牛的时候，常常说他们是大笨牛，但是牛至少还认识它的主人呢。即使是驴子也能够认出它主人放草料的槽啊。几年前呢，耶路撒冷曾经发生了一个犯罪的案件。案发之后呢，这个罪犯呢匆匆地逃走了，却把他的驴子给留在了现场。那么负责办案的侦查官刚好对圣经呢略知一二，就说，哎，把那头驴子解开。然后呢他就跟在驴子后面走，这驴子呢果然就带着他们回到了主人的食槽。这个罪犯呢只好乖乖地束手就擒了。即使驴子都能够认得出主人的槽，神说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神一开始就不停地供应百姓的需求，但是他们丝毫不以为意。神抱怨说他们根本就不认识我。今天早上了我才说过，假如你养了一条狗，那么你一到后院呢，它就会很凶狠地来咬你了。那你还会留下那条狗吗？那狗根本就不认得主人，搞不清是谁在买狗食，是谁在喂养它呢？你只能够从后窗口丢食物给它。如果你走到后院，它就极其凶猛的要来攻击你，要来咬你。但是当小偷来的时候，却对着外人猛咬尾巴以示讨好。那你想啊，你会养那条狗多久呢？要是我的话，我会马上就把它赶出去。我们中间的一些人呢，要好好想一想，神忍受自己有多久了呢？想一想，神忍耐等候了你这么久了，即使动物也认它主人的槽，知道食料的来源在哪里。但是神说，我的百姓不留意，以色列人根本不认识我。神对他们提出的第三个控诉，是他的百姓已经成为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 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他们在败坏退步，和神的距离越来越远，他们没有进一步的去寻求神，与神的关系反而是越发的生疏。这里呢，神提出的控诉是多么的严重。接着神又质问他们，你们还要受责打吗？百姓这时候呢，已经遭遇了许多的患难，国家呈现出普遍的败坏和颓废，周围的敌人大兵压境，国内的财物几乎被掠夺一空，他们已经失去了大部分的诚意，整个国家的情况是每况愈下。神对他们说，你们难道还有更严厉的处罚，还想再多受鞭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身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与新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缠果，也没有用膏滋润。百姓背逆了神，所以他们的国家是受尽了责罚，全身青肿，血流不止。神让审判管教临到他的儿女身上，然而百姓还是没有学到功课，仍然没有回头转向神。你们还要受责打吗？难道你们还需要更多的教训吗？巴不得你们晓得回头转向神。我常说，你可以选择容易走的路，也可以选择难走的路。有些人呢，总是选那条难行的路。以下几章呢，我们会看到的。祸灾，那与造他的主争论的。每次和神争辩呢，都是你在自找麻烦。你呢，肯定会受伤，肯定会失败。神说，你们还要受责打吗？你已经鼻青脸肿了，体无完肤了。这时候呢，神转而提到他们的土地荒凉颓废。神说，因为百姓的罪，他们首先是降灾祸给他们，让他们的田地遭敌人的掳掠。你们的地土已经荒凉，你们的诚意被火焚毁，这就如他们身上的伤口，瘀伤及化脓的伤口，这些呢，都是神在谈论他们国家所遭受的侵夺践踏。你们的地土已经荒凉，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既被外邦人侵覆，就成为荒凉。仅存西安城，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城邑。他们的土地成为荒凉，好像久被围困的城邑。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若不是神存留一小部分人，这个国家呢，早就像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完全彻底的消灭了，可能是完全倾覆，无迹可寻了。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这里呢，神提到了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个城市呢，因为受到神的审判而遭遇到毁灭。神将耶路撒冷说成是当时的索多玛和俄摩拉，就如同我们称北加州的三藩市为现代的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那时候他们对罪是同样的开放，有同性恋的游行啊、招摇啊，结果呢，就带来了神的审判，导致了全城的毁灭。三藩市现在的情况呢，可以说和当时啊不相上下。神在这里将耶路撒冷比作索多玛和俄摩拉，
约翰在启示录提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也用了相同的比方。他说耶路撒冷是属灵的索多玛，因为许多先知在那里被害，沉尸街头。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这里神开始谈到百姓宗教生活层面。神告诉我们，光是维持外表的宗教行为是毫无价值的。神对宗教仪式没有什么兴趣，他在乎的呢，是你的内心。对于神而言，你心中的态度，其重要性呢，远超乎外在的表现。许多人是费尽力气谨守着各种的宗教仪式，然而内心的动机呢，却不正确。这是很悲哀的事。神真正关心的是你内心的态度。在登山宝训里头，耶稣就谈到了内心的态度的重要性。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神说，我并没有叫你来啊，是谁邀请你来到我的愿语呢？当时百姓呢，仍然按时来到圣殿，进行他们惯常的种种宗教仪式。他们守安息日，守着月朔等等的节期。然而神却说，我对你们献的祭物厌烦透了，那些呢，并不是我所要的。
大卫曾说，祭物和礼物你本不喜悦，若喜爱我就献上。神哪，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大卫和拔示巴犯罪之后，写下了诗篇第51篇，这是他衷心求神原谅的祈祷。神哪，祭物和礼物你本不喜悦，然而一颗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神看重的呢，是忧伤痛悔的心，这比任何的祭物都更有意义。在教会历史的黑暗时期，教会的一些行径呢，让人觉得人犯了罪可以用金钱来买赎啊，你只要捐一大笔钱，那么一切都不成问题了。啊，神父会拍拍你的肩膀说，嗯，好弟兄，赶紧来，坐到前排来吧。我们已经把你的名字用金星排好了，啊，镶在水晶玻璃窗上了。瞧，你的名字高高的挂在那里呢。好，谢谢你的奉献。啊，现在你可以高枕无忧了。这真是教会的咒诅啊。他们让人以为只要你做了奉献，就可以全然的为神所接纳了，就能够自由的进出天堂了，因为你已经买了入场券。然而神说，我对你们的祭物厌烦透了，我并没有叫你们来，是谁邀请你们来我的殿宇呢？到底是谁要你们来的呢？
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赠物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赠物的，做罪逆右手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即使在庄严的聚会中也充满着罪逆。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如果你内心不尊神为大，这一切都让神厌恶。你们举手祷告，当百姓聚集一起向神祷告的时候，他们就会举起双手朝天展开。然而神却对他们说，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关于神听谁的祷告，美南浸信会联合会的主席最近呢，不小心讲了一点评论， 结果呢，给自己惹来了不少的麻烦。神在这里亲自宣告什么样的祷告，他绝对不听。这里呢，人们举起双手向神祷告。神说，我不会听你们的祷告。那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的手上沾满了血。神却是回应人的祷告，这是我们祷告的基本动力，是鼓励我们不停的祷告的动力。然而有些祷告呢，神真的不会垂听。大卫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以赛亚书第59章提到，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这里呢，神告诉百姓说，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神所关心的是百姓能真正实行公平的审判，释放那些受欺压的人，替孤儿寡妇伸张辩屈。神在对百姓犯的罪提出了控告，并且向他们宣告，作为犯罪的结果，他们的国家将遭遇饥荒。神对他们徒有其表、毫无敬虔内心的宗教行为呢，十分讨厌，呼吁他们真正要悔改，停止恶行，做神喜悦的事。有意思的是，神不想要他们献祭，不想要他们的任何祭物，只要他们过正直的生活，释放受欺压的人。因此神说，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神从不要人盲目的相信他。盲目的信仰是教会之外的人发明的，不是圣经的教导。神呢，从来没有要求人那样做。不清楚自己到底在信什么，这一观念呢，其实是来自于现代的存在主义哲学。存在主义哲学认为呢，不论是真理、良善还是邪恶，他们都不是宇宙性层面的存在，只存在于个人的经历之中，每个人都不相同，都得各自去体验什么叫做良善。如果活在真正的现实之中呢，结果呢，只会是绝望。存在主义者对真理追求的结果，只为他们带来一片迷茫和失望。他们认为绝对的真理并不存在，它呢，只是相对于个人的主观经历的存在。由于人类不能在无希望的情况中生存，我们就只好盲目地进行信心的跨越。希望我们落地的时候呢，能够安稳，你就找个东西去信吧。没有人能够担保你所信的是绝对真理。存在主义者称这为终极经验。你就挑个什么信吧，或许你运气好，碰了个正着呢。德国有一位教存在主义哲学的教授，许多学生上过他的课之后呢，纷纷自杀了。他对班上的学生打气说，哎呀，我们无从知道啊，自杀是否就是那个所谓的终极经验呢？或许是，但是我们不能100%的担保。对英国小说家赫胥黎来说呢，终极经验是能够死于疯狂的大颗迷魂药的派对。在临死之前呢，他就服下了大量的迷幻药，他以为啊，自己找到了那个终极经验。或许是吧。人既然不堪在绝望中生存，那不妨就随便挑个非理性的宗教来经历一下好了。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有那么多东方的宗教啊，什么玄学啊，什么神秘主义邪说之类的东西，广受人民欢迎的原因。 这也是为什么你会看到邪教领袖尖着嗓门说我身怀花朵，我爱我自己等等乱七八糟的话之后呢，哎，居然就有一群人对着自己的肚脐眼啊沉思，口里呢还念着一串串的口诀，因为不知何故他们是沉浸在这一类的超自然的冥想中的时候，他们的心灵就会发生改变，之后呢就进到一股说不明的状态之中，感觉很好，充满着平静和安宁。他们告诉你，哎，我无法解释啊，只是感觉到与创造宇宙的力量合而为一了，这一类的无稽之谈。这也是为什么你会看到那些年轻人剃了个光头，穿着白袍，用手指做一些奇怪的符号，一边跳舞一边呢念口诀，因为他们经验到一些他们无法解释的经历。这类的宗教经历呢无法用理性来辨识，这是一种不同的感觉，那就是哲学家所说的要自己去体验的东西。那样呢你或许会发现对你自己来说呢既有关系又有意义的真理。但是神没有说要来个信心的跨越，神说来让我们彼此辩论，神要你做理性的判断，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这不是非理性的宗教经历，神会给你合理和有根有据的平安。不管是你的情绪烦躁啊，内心思绪起伏不定啊，或者是有空虚不能满足的感觉呀，神都会帮助你了解其中的原因，神也会给你足够的理由让你来信赖他。圣经中的预言提供了十分有力的证据，让我们相信圣经是神启示出来的，而神呢很清楚预言是什么意思。以赛亚书第41章是神在向偶像挑战，要他们说将来会发生的事，如果事情果真发生了就知道他们是真神。给我们看一个神迹，不管是天上的或是地下的，让我们看之后呢知道你是真神，给我们一些凭据好证明你是值得相信的，不要叫我们盲目的跟从你。神说我要先告诉你们那些将来要发生的事，让你们知道我是真正的神。耶稣对门徒说我先告诉你们这些事，等将来事情发生以后呢你们就能够信。预言为我们提供了强而有力的基础，我们的信不是盲目的，是有根基的。神说我先将这些要发生的事告诉你们，所以等事情真发生之后你们就能够相信我是真神了。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这些被你玩梗的百姓满身伤痕，双手满是血腥，已经沉沦到连牲畜都不如的地步，然而神向他们挑战说你们的罪虽像朱红。朱红这个字呢是有其来由的，是指经过两次染色之后的颜色，先呢要浸在朱红色的染料里面很长时间，然后拿出来晒干，之后呢再把它放回到染料当中，直到这个植物的所有纤维都染成了朱红色，没有办法洗掉为止。有些人呢长时间呢浸淫在罪恶之中，罪性已经深入到他的每一根神经，这已经成了他的第二本性。我们生来就是罪人，但是如果罪性成了你的第二本性，那麻烦可就大了。做坏事的时候你丝毫不需要思考，因为那就是你的第二本性。但是即使你在罪中经历了双重的染色，罪恶已经浸染了你的全部身心，你们的罪 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你将再次变为雪白色。神对罪人提供了机会，实在是令人不可思议。当然，这完全是神的恩典，你自己呢是无法办到的。你不能靠献祭、靠奉献来实现。神呢厌烦这些行为，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接受神的恩典。神说，让我们来彼此辩论吧，即使你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我仍然可以将你清洗干净，让你呢恢复洁白如雪的样式。如果你愿意，这是关键，这必须是你自己的决定。神不会将他的意志强加在人的身上，因为神创造你，给了你自由选择的能力。如果他不尊重你的选择，你的自由意志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所以神说，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这地虽然荒弃，被你们的敌人侵占了，但是有一天，你们还是能够吃到这地上所出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事情呢就是这样，你们自己选择吧。神说，来，让我们彼此辩论。你们若顺服我，就会受得很好的祝福。如果你们执意行悖逆之事，就会被敌人吞灭。从这些条件来看呢，接受神提供的恩典和赦免才是唯一的合理选择。继续悖逆神，以致被外邦吞灭，那未免太不理智了。神提到耶路撒冷说，可叹忠信的城变为妓女。当然，从属灵的意义来说呢，耶路撒冷是神从世界所有的城市当中特别拣选出来，将自己的名放置在其中的，让所有的百姓前来敬拜的地方。然而现在百姓却在城里的高处设置祭坛，转身去敬拜假神，去拜马门、摩洛以及巴利等等假神。最近有些考古学家在希洛亚池以及基洪泉上头延续的圣殿山附近的地方挖出一片耶路撒冷古城的废墟，废墟里的一些房子可以从以赛亚时期追溯到耶路撒冷城陷落之时。这个房屋废墟啊，都是尼布甲尼撒王的军队进攻攻进来的时候，将全城夷为平地的时候造的。在那些房子废墟里头呢，人们找到了许多雕刻的十分精细的小偶像，都是当时犹太人所拜的外邦偶像。这就证实了先知以赛亚在这里对百姓的警告说，这个忠信的城已经成为妓女，因为百姓背弃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转而去拜那些假神。先知耶利米也对百姓的警告说，你们离弃了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百姓弃绝了真神，转身去拜那些偶像和假神。正如神说的，百姓在灵里犯了奸淫罪，成了属灵的妓女。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居在其中，现今却有凶手居住。你的银子变为渣子，你的酒用水掺兑，你的官长居心悖逆，与盗贼作伴。贿赂在当时呢，可以说是司空见惯的，各都喜爱贿赂，追求赃私，结果呢，他们的审判官都变得是非不明、黑白不分了。他们不为孤儿伸冤，寡妇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们面前。由于他们喜爱贿赂，导致了整个司法体系的瓦解，无法进行公义的审判。因此呢，主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大能者说， 哎，我要向我的对头雪恨，向我的敌人报仇。原本属神的子民，现在呢，却变成神的敌人，这是多么悲哀的事啊！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炼尽你的渣滓，除尽你的杂质。我也必复还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复还你的谋士，像起先一般。然后你必称为公义之城，忠信之义。当然，这时的以色列人可以说是处于极其黑暗的情况之中，尽可能用最深的黑颜色颜料来描绘犹大国和耶路撒冷的属灵光景。除了黑色之外呢，你无法用其他的色彩来形容百姓的属灵景况了。然而，在这一片乌黑的背景之中，神却带入了一丝光明，为他们带来了一线希望。神要炼尽他们的渣滓，恢复他们的审判官和谋士，要像起初那样。在神复原他们的属灵状态之后呢，这个城市将要再次被称为公义之城，忠信之义。虽然他现在有如妓女一般，然而有朝一日他将再次忠于自己的丈夫。西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但悖逆的和犯罪的必一同败亡，离弃耶和华的必至消灭。那等人必因你们所喜爱的橡树暴愧，你们必因所选择的园子蒙羞。橡树和园子是指当时耶路撒冷百姓转身去侍奉的异教邪说。在其他先知书中呢，也可以看到有类似的比喻，百姓在大树底下祭拜，在园子里头浇灌种植啊，这都是描绘他们祭拜假神的行为。有权势的比如麻瓤，他的工作好像火星，都要一同焚毁，无人扑灭。神要除掉所有的过犯，消灭那些故意犯罪的人。有权势的人比如费麻靴被人丢弃了，有如老旧的断绳被人抛弃到一边，他们所做的工作呢，也将像火花一样，顷刻之间就焚烧殆尽，无迹可寻了。第二章开始呢，以赛亚再次介绍自己的身份。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德默士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这回呢，神让他看到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以赛亚从犹大灰暗的历史一下子呢跳到弥赛亚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建立他国度的日子。那时呢，如同圣经所说，犹太人将抬头仰望他们钉死的耶稣，他们将认出他，并且为自己所做的而哭泣。为了整个民族受蒙蔽，没有能早一点看出耶稣就是他们的弥赛亚而哀伤。那时候呢，耶稣要在耶路撒冷的高山之上建立起他永恒的国度。传统上认为呢，在国度时代，耶稣基督将在锡安山上设立他的宝座。以赛亚在这里看到的是国度来到的时候，天下万民都将前来朝拜主，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圣经其他的圣言告诉我们，到那时地上的君王都要来到耶路撒冷，将礼物呈在主面前，人们要聚集在那里，欢喜快乐的一同庆贺。这里提到 地面的君王指的是谁呢？你们眼前看到的是查克君王。在启示录的第一章，老约翰提到耶稣基督，他说他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我们将在地上和他一同作王。耶稣对教会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启示录第五章写道，当羔羊从他坐在宝座的至高者的右手接过书卷时，众圣徒的祷告如同馨香之气，盛满在香精炉里头，献于神的宝座面前。他们在那里唱一首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因此呢，以赛亚书二章是在对你说，来吧，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能够上耶路撒冷城坐下来聆听耶稣的教导，岂不是很令人振奋的事吗？对我而言呢，这简直是太妙了，光是想象那个光景就足以让我兴奋得不得了。有那么一天，我们将能够一年一度来到耶路撒冷，坐在主的脚跟前，安静地聆听他对我们细述神的爱、神的恩典以及他的美善。主要将他的律法、他的道路一一地教导我们，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雅各家呀，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我是引颈期盼那个荣耀的日子早一点来临。那个时候，耶稣将要统治全世界，所有的军费都要用来发展农业，刀都要打成犁头，枪要打成镰刀。光是去年，全世界的国家总共花了不下1兆的美金，用来装备各种各样的战争武器。去年世界各国军费的总和啊，今年呢，美国还在继续增加军事预算。有很多人呢一直在警告，哎呀，世界大战已经无法避免了。我有一位私交已经很久的老朋友，在政府机构任高职位的官员，他目前呢正急着要赶回国防部的五角大厦去参加一个重要的简报会议。他告诉我说，嘿，查克，我们从没有距离战争那么近过，可以说是已经到了战争的边缘，大家都很害怕呀。然而有一天开始呢，大家都不需要担心战争的爆发了，也不再担心大规模的毁灭性武器，不再害怕什么超级的化学毒气啊、中子弹啊或者氢弹之类的东西。没有人会对战争的研究有任何的兴趣，军事学院都要关门大吉，我们的主要掌权。有一天，这些祝福啊都要来临的，但是在祝福临到之前，这个世界呢得先经历一段艰苦的时期。耶和华，你离弃了你百姓雅各家，是因他们充满了东方的风俗，做关照的像非利士人一样，并与外邦人击掌。他们的国满了经营， 财宝也无穷，他们的地满了马匹，车辆也无数，他们的地满了偶像，他们跪拜自己手所造的，就是自己指头所做的。人们呢，不敬拜宇宙的创造者，反而去拜那些被造之物，宁可拜那些自己双手雕刻出来的偶像，不愿意去敬拜真正的造物主。这是一幅多么恰当的人性写照啊！现代社会高举物质主义，将自己双手所造的物质的价值啊，看得高于神。这里神说，卑贱人屈膝，尊贵人下跪，所以不可饶恕他们。你当进入岩穴，藏在土中，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到那日，眼目高傲的必降为卑，性情狂傲的都必屈膝，唯独耶和华被尊崇。必有万军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要临到骄傲狂妄的，一切自高的都必降为卑。这很可能是教会被提以后发生的事。当整个教会被提取升天之后，这个世界呢，将会享有一段极其繁盛的时期。但是呢，这只能持续一小段时间。在那大罪人统治世界的初期，人们将高声歌唱说，快乐时光又回流了。因为那个敌基督啊，将会策划出一整套的实施方案，带来全球政局的安定和经济繁荣。同时呢，他们将会将教会留下来的全部财产都接收过去，这样他们会接掌我们教会的这块地，所有的教室啊、建筑物啊、我们的房子啊、车子啊等等。忽然之间呢，全球啊都会跑出许多额外的剩余资产。那时候呢，呈现再也不用担心住房短缺的问题了，四处都有空屋子住，人们呢也可以随便的找一辆车来开，到处都有许多的存留物资，人们将沉浸在物质的享受之中。然而三年半过后，神将使自高的降卑，他将击打全地的人。必有万军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要临到骄傲狂妄的，一切自高的必降为卑，又临到利巴嫩高大的香柏木和巴山的橡树，又临到一切高山的峻岭，又临到高台和坚固城墙，又临到踏实的船只，并一切可爱的美物。骄傲的必屈膝，狂妄的必降卑。在那日，唯独耶和华被尊崇，偶像必全然废弃。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就进入石洞，进入土穴，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记得启示录里面第六个印记揭开的时候，人们对着石头和高山哭喊着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人们因为害怕主的愤怒，要赶紧躲入岩穴和地洞里。耶和华威严的荣光使地大震动。神说，我要再一次震动着地面，只等到所有能被震动的都震落下来，那些不会被震动的仍然存留为止。所有人所建的什么高楼大厦都将被夷为平地。当大地震来临的时候，我可不愿意待在洛杉矶的市中心，因为人建筑的所有的高楼都将被夷为平地。到那日，人必将为拜而造的金偶像、银偶像抛给田鼠和蝙蝠。到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 人好进入磐石洞中和岩石穴里，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最近呢，有新闻报道，在这最近的一次大地震之后啊，雅典和意大利人都纷纷的住到房子外面了，因为地震呢大得惊人，他们都不敢待在房子里面。到那时，人们也要面临类似的情形。不同的是，那时的大地震呢，将会是全球性的。地震之后呢，人们再也不敢搬回去住了，将会找个岩石洞啊，或者其他的地方，作为暂时的落脚之处。神在那时候呢，要再一次猛烈的震动地。你们休要倚靠世人，他鼻孔里不过有气息。换句话说呢，不要依赖人，人呢不过和你一样，需要用鼻子呼吸。最好呢是信靠神，要依赖他。他在一切事上可算什么呢？第三章，主万军之耶和华从耶路撒冷和犹大除掉众人所倚靠的、所障碍的，就是所倚靠的粮、所障碍的水，除掉勇士和战士、审判官和先知、占卜的和长老、五十夫长和尊贵人、谋士和有巧艺的，以及妙行法术的。主说，我必使孩童做他们的首领，使婴孩辖管他们。神在这里对百姓所说的呢，似乎是比较贴近当时的情况，不像他在第二章里所谈的那么久远。百姓要彼此欺压，个人受邻舍的欺压，少年人必侮慢老年人，卑贱人必侮慢尊贵人。人在富家拉住弟兄说，你有衣服可以做我们的官长，这败落的事归在你手下吧。那时他必扬声说，我不做医治你们的人，因我家中没有粮食也没有衣服，你们不可立我做百姓的官长。耶路撒冷败落，犹大倾倒，因为他们的舌头和行为与耶和华反对，惹了他荣光的眼目。他们的面色证明自己的不正，他们述说自己的罪恶并不隐瞒，好像索多玛一样。他们有祸了，因为作恶自害。百姓犯了罪，却毫无羞耻地将自己的罪行公开，就像当年的索多玛。他们不但不想办法遮掩自己的罪行，反而呢还厚颜无耻地想得到别人的赞同。他们有祸了，因为作恶自害。他们将遭遇种种的灾祸，这要成为义人的安慰。你们要论义人说，他必享福乐，义人要享受福乐。当神震动地面的时候，你们将要受到保护。他要吃自己行为所结的果子，恶人有祸了，他必遭灾难，因为要照自己手所行的受报应。至于我的百姓，孩童欺压他们，妇女辖管他们。我的百姓啊，引导你的使你走错，并毁坏你所行的道路。神在这里讲的呢，是当时腐败不堪的政府。这听起来呢，和我们现在的情况啊，很相似。耶和华起来辩论，站着审判众民。耶和华必审问他民中的长老和首领，说，吃尽葡萄园果子的就是你们，向贫穷人所夺的都在你们家中。主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为何压制我的百姓，搓磨贫穷人的脸呢？耶和华又说，因为西安那女子狂傲，行走挺像，卖弄眼目，翘步徐行，脚下叮当，所以主必使西安那女子头长秃疮，耶和华又使他们赤露下体。 到那日，主必除掉他们华美的脚串、法网、月牙圈、耳环、手镯、蒙脸的帕子、华冠、足链、华带、香盒、符囊、戒指、鼻环、吉服、外套、云肩、荷包、手镜、细麻衣、裹头巾、蒙身的帕子，必有臭烂代替馨香，绳子代替腰带，光秃代替美发，麻衣细腰代替华服，烙伤代替美容。你的男丁必倒在刀下，你的勇士必死在阵上。西安的城门必悲伤哀嚎，他必荒凉坐在地上。由于百姓呢作恶多端，神在这里描述了那些要降临在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审判。他们心中骄傲无神，生活呢极尽奢华，重视物质。神又说情况将如何改变，犹大和耶路撒冷将如何毁在巴比伦人的手中。这些呢只是因为他们对神置若罔闻。第四章，在这章中呢，以赛亚继续透过神的眼光看将要发生的事。在那日，七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说，我们吃自己的食物，穿自己的衣服，但求你许我们归你名下，求你除掉我们的羞耻。在那个时代呢，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不能生育当然是一个大羞耻了。然而在末世将会有男人短缺的严重问题，所以就会有七个女人拉住一个男人说，来吧，让我们跟着你，我们呢负责自己的衣食住行，只要让我们的孩子有个父亲，让我们呢可以除掉这个羞耻。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我们知道耶和华的枝是另外一个用来形容基督的名称。撒迦利亚书里面呢称呼耶稣基督为大卫的苗裔，耶和华的仆人。那么事实上呢，苗裔这个名词呢经常被拿来比喻耶稣基督。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西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尽。那时候呢，剩在西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耶和华也必在西安全山并各会众以上，使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的光，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必有亭子，白日可以得阴避暑，也可以作为藏身之处，躲避狂风暴雨。这样呢，以赛亚的预言再一次跨越时空，从百姓即将面临审判，被外邦人统治，长期被掳，并且呢流散在外地的这段黑暗时期，跳到未来主降临治理全地的时期。那时候以色列和耶路撒冷将要在其中得到神的祝福。第五章，在第五章里头，神用葡萄园的比喻来形容他的百姓犹大和以色列民。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冈上，他刨挖园子，捡去石头。你们到过以色列的人呢，应当可以了解，从葡萄园中捡出石头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人们呢会用那些石头来筑墙造房子，参观过那一带的人呢很容易想象出来那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 他又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你如果今天到以色列去旅行，还可以看到有不少存留下来的这种旧观望台。从前的人呢，每年一到夏天，就从城里搬到乡间，在自己所拥有的土地中间盖上这一类的高楼。在高楼里面呢，特别隔出一些房间，供所有的家庭成员居住。每当夏天耕耘、秋天收割的季节，人们就住在农场的中央这些高楼房里面，以便就近能够照管农作物。这些高楼台的另外一个作用呢，就是可以望远，防守外人进入他们的农场来偷农作物。以赛亚书在这里呢提到，神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台，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呐，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而你们自己呢来做个判断。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换句话说呢，神在问，我还能再为这些百姓做些什么呢？我亲自将他们带到这块应许之地，让他们定居在此。他们呢筑起了高墙和城市，在土地上呢耕作撒种，我为他们成就了这一切。至今还有什么没有替他们做到的呢？你们来判断一下吧。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我葡萄园怎样行。我必撤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墙垣，使它被践踏。我必使它荒废，不再修理，不再除刨。荆棘吉利倒要生长，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倒是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倒有冤声。神呢一直在指望他的葡萄园结出果子来。耶稣说过，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是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你如果是有机会参观以色列的以实各，那么将会发现那里种的葡萄啊，可以算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品种，又大又甜，好吃极了。如果你在十月天的时候到那里去，就可以看到整个葡萄园结出果子，哎呀，那真是美不胜收。但是呢，你却看到以实各的葡萄藤又粗又大，是爬在地面上的，当地的人呢就用石头支撑起它们。你偶尔会看到一些葡萄藤是攀在一格一格的架子上，但是在整个以实各谷生长的那个大红葡萄啊，其实大部分都是长在地面上的，你看它的葡萄藤就攀爬在地上，只是呢底下用石头把它撑起来而已。所以葡萄生长的时候就会垂到地面，人们呢就来到园子当中，将一串串的葡萄捡起来，用水呢冲洗干净，为了让它们继续生长，就用石头或者别的东西将它的藤子撑起来，让它结成更好的果子。如果一直让葡萄躺在地上呢，很快就会被虫子吃掉了，所以他们得将葡萄冲洗干净，架高于地面之上，让葡萄呢得以长得更多更好。耶稣讲的呢正是这种种的情况。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神的话语有洁净的作用，能洁净我的生命。 神的话语到底有什么目的呢？是为了让我的生命能为神结出更多的果子。神对以色列民的期待是什么呢？神希望他们结出丰盛的果子来。神为什么替以色列人成就了那么多的祝福呢？就是为了使他们结出许多的果子。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神对我们的生命的心愿，就是要我们结出丰盛的果子。主到他园子里来，是要找寻果子。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耶稣将葡萄树和枝干的关系直接应用到教会身上。耶稣接着说，我给你们一个新的诫命，你们要彼此相爱。神期待在他的教会当中找到爱的果子。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里所说的具有重要的意义。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这才是神真正看重的，因为唯有从爱出发，才能产生公平的审判。你的心存着仁爱，就不可能故意去欺压别人。旧约的要求是，你们的审判要公平，不可欺压穷人等等。在新约中呢，则以积极性的方式说，你们要爱人如同爱自己。爱人如己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想占别人的便宜了，不会欺压对方，反而会呢互相帮助。对那些跌倒的，我们就会扶他们一把；对那些遭遇不幸的，我们会赶紧想办法资助他们。我们会真心的去关怀别人，而这呢，就是神所期待的，要我们结出的果子。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和教会中，真正彼此相爱，互相关怀。每当有人有需要了，众人都来相助，一体受害，百体也同感其害。有人受伤跌倒了，周围的人都会主动的前来提供帮助。教会肢体患难与共，有美好的爱在其中流动的时候呢，就实现了耶稣所给我们最大的命令，彼此相爱。这也正是神期待我们生命能够结出的果子。和彼此相爱相反的呢，就是自私自利。人性呢，都有自私的倾向，容易以自我为中心，只顾寻求和保护自己的利益。这是我们需要对付自我最严重的问题之一。要我付出，可以啊，但是代价不能太高啊，损伤不能过重啊。但是神来到他的果园的时候，他期待这个园子能够结出爱的果子。如果神只看到野葡萄，找不到其他的果子，他就只好将整个果园废弃了。神会说，我想我得放弃这个果园了，我要将园子的篱笆给拆掉。如果园子只能长出野葡萄，我就不需要再这么辛辛苦苦的来经营它，哦，放弃这个园子算了。接下来呢，神宣布了即将要临到以色列百姓身上的六大灾祸。祸灾那些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的，只顾自己独居境内。听起来这好像是我们呈现的情况啊，看看我们周围所盖的整批的规划社区，一栋又一栋的连壁住房，房屋紧接着房屋，地紧接着地，几乎已经没有什么留下空间了。我耳闻万军之耶和华说，必有许多又大又美的房屋成为荒凉，无人居住。你们的土地啊，已经过度的使用了，无法再生产出农作物来了。30亩葡萄园只出一巴特酒，一赫梅尔谷种只结一法粮食，这将是严重的饥荒。祸灾那些清早起来追求浓酒，流连到夜深， 这是对酒鬼再适当不过的写照。甚至因酒发烧的人，那些个酒精中毒的人呢，就是这样的，一清早起来得先喝上一杯，他们才有办法打起精神，这是酒精中毒的征兆。如果是到了这种地步呢，可以说是你已经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酒鬼。这种人呢，有祸了，他们将要被酒精烧个精光。他们在筵席上弹琴、鼓瑟、击鼓、吹笛、饮酒，却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也不留心他手所做的。人们呢，只顾着寻欢作乐，四处呢寻找刺激来满足自己，从来就没有想到过神。所以由于百姓只会拼命的寻找快乐，对神不尊重，神就只好任凭他们被敌人掳去。所以我的百姓因无知就被掳去，他们的尊贵人甚是饥饿，群众极其干渴，故此阴间扩张其欲，开了无限量的口，他们的荣耀、群众、繁华并快乐的人都落在其中。卑贱人被压服，尊贵人降为卑，眼目高傲的人也降为卑，唯有万军之耶和华因公平而崇高，圣者神因公义显为圣。那时羊羔必来吃草，如同在自己的草场，丰肥人的荒场被游行的人吃尽。再看下一个灾祸。祸在那些以虚假之细绳牵罪孽的人，他们又像以套绳拉罪恶。百姓的这种罪恶深重，要用套车的粗绳才能够拉得动。说任他急速行，赶快成就他的作为，使我们看看。任以色列圣者所谋划的临近成就，使我们知道。百姓开始呢，对神以及神的审判产生了质疑。他们说，哎，如果情况果真如你所说的，那么就让神呢显现一些作为给我们瞧瞧吧，证明神是真正存在的。接着呢，看下一个灾祸。祸在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的人，他们称那些相信神创造宇宙万物的人呢为落伍、不合时代的大傻瓜。或在那些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我深深觉得我们现在真的是活在一个称恶为善、称善为恶的时代。只要有人敢表明立场，维护正当的、合乎道德的行为，那报纸上就会骂这些人呢是傻瓜。如果有人想办法来阻止除迹、儿童黄色书刊呢蔓延等等，那么报纸就会说，哎呀，这些人呢是在提倡纳粹主义，大概是想控制人的思想吧。然后呢，将他们与霍梅尼的照片摆在一起了，让他们看起来呢像个智力障碍的白痴，要强迫别人接受他们的道德标准。我想说的呢，只不过是想争取一个正当的居住环境而已。我们不希望小孩子到商店去买牛奶的时候，会接触到一整排的类似于花花公子之类的色情书刊，到游乐场玩的时候呢，碰到那些充满邪恶幻想的性变态者。我们只不过是要求法律能够制止那些有性暴露狂的人，免得他们吓坏了我们的小女孩。我们是强烈主张社会上那些有心理病态的人应该受到隔离照管，以免威胁伤害到我们的年轻一代。为了这个主张，我们呢就被形容成为是一群傻瓜、一群不合时宜的白痴。然而那些同性恋的群体群聚在一起， 在洛城举办了大规模的筹款参会，以便向立法机构进行游说，要求通过一些立法，让他们呢能够进行自由而公开的同性恋活动。当时呢，报纸大力的吹捧啊捧场，州长呢也亲自光临盛会，庆祝他们是朝前迈进了一大步。你呢，很少在报纸上听到反对他们这种活动的声音，没有人敢于指出这些同性恋者筹款之后呢，就有足够的金钱去影响了立法院，不再制定条例来限制他们的行动。报纸上只有高声的欢呼，宣称他们办的这种活动啊是个大创举，那些善恶不分的人有灾祸了，那些当代秉持自由主义论调的报章杂志，他们的编辑们有灾祸了。这些事呢就活生生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我可以不停地数落下去，但是我决定不这么做了，因为我们很容易数算自己的小方格而痛哭流泪不已。祸灾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的人，那些人呢不愿意从神的角度来看自己，不肯照神的标准来量度自己，他们呢只照自己的标准和喜好来行事。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灾祸，祸灾那些勇于饮酒以能力调浓酒的人，他们因受贿赂就称恶人为义，将义人的义夺去。神呢正是指着负责国家立法以及审判的官员说的。有趣的是，美国国内啊每年的酒类消耗量最高的地方恰恰就是在我们的立法中心华盛顿，那是全国每人平均酒类消耗量最高的地方。我觉得这是个很悲哀的事，所有的利益团体的游说工作都集中在那里进行，而其结果就是呢他们称恶人为义，并且呢将义人的义给夺走了。许多类似这种是非颠倒的法令和判决，就是来自于那些酷好杯中之物的立法委员和法官，这实在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大悲剧。我个人不会因为他们而染上酒瘾就批评他们，因为我不想做法官，他们做出的那些个违背良心的裁决我呢无论如何也做不到。为了跟他们自己的良心交战，为了晚上能够睡得着，他们就变得嗜酒成性，我是一点也不觉得奇怪。我如果不是已经成了一个基督徒呢，我大概早已经变成酒鬼一个了。除了靠神之外呢，没有人能够幸存于这个歪曲愚蠢的世界当中。然而这样的人有灾祸了，火苗怎样吞灭碎阶，甘草怎样落在火焰之中，照样他们的根必像朽物，他们的花必像灰尘飞腾，因为他们厌弃万军之耶和华的训诲，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言语，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他的手伸出攻击他们，山岭就震动，他们的尸首在街市上好像粪土。虽然如此，他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神的审判终究临到了百姓身上，然而事情并非就此结束，他必竖立大旗招远方的国民发声，叫他们从地极而来，看哪、他们必急速奔来，其中没有疲倦的半跌的，没有打盹的睡觉的，腰带并不放松，鞋带也不折断，他们的剑快利，弓也上了弦，马蹄散如坚石，车轮好像旋风，他们要吼叫，像母狮子咆哮， 像少壮狮子，他们要咆哮抓食，坦然叼去，无人救回。结果呢，犹大国整个耶路撒冷城都被摧毁，人民则被掳到了巴比伦。那日他们要向以色列人吼叫，向海浪喷轰，人若望他，只见黑暗艰难，光明在云中变为昏暗。今天呢，我们开始研读以赛亚书，神呢宣称了那些即将临到百姓当中的审判。但是也一如以往，我们总是能够一窥隧道尽头的那道曙光。神的审判结束之后呢，主耶稣那荣耀的国度将要来临。下一讲呢，我们将要继续看第六到第十章，那里呢充满了许多神奇的令人惊叹的预言。我们可以看到弥赛亚即将临到的荣耀曙光，以赛亚会预言那位人子受神的差派来到这个世界，要建立一个公义的国度，带来公平正义的审判。今天查经呢，应该要在你们身上产生下列两种果效之一，是你是属于哪一种人。对于义人而言呢，你们将要品尝地上出产的美物，对恶人而言，灾祸即将临头。你以为现在日子难过了，可是呢，重头戏还在后面等着呢。但是我们有那美好的盼望，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荣耀中出现的时候，他要改变我们这个会毁坏的身体，成为有如他荣耀的形象一般。读到本书的第26章的时候，可以看到主耶稣给了我们一个荣耀的应许。当神的愤怒临到的时候，主要将属于他的百姓全部带走，暂时呢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只等到神在地面的审判结束为止。然后呢，主荣耀的新国度将建立在世上。如果你做对了选择的话，我们将要在其中有份。神说，来，让我们彼此辩论吧。那么为什么还要让神继续打你？用什么方式才能够让你回头呢？你如何才能够清醒过来，看出神对你的永恒不变的爱呢？你可知道，你如果愿意，神是多么愿意在你的生命中做伟大的工作呢？虽然你罪恶深重，如同朱红色，谁也能够将它洗得洁白如雪。神想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但是呢，这还不够，必须要你自己愿意才行啊。你如果愿意的话，请你来到祷告室，跪在神的面前，对神说，求你怜悯我这个罪人吧。神会愿意的，纵使你的罪恶深如朱红，今天你也可以洁净如雪一般从这里走出去。